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啊，这里说明这个头也不是因缘。如果是自然不动之头，实在会因为因缘照镜子的因缘而致发狂的话，那为什么不使这个自然的头啊随着因缘照镜子的因缘就真正把头失掉呢？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他的话意思在这里啊，如果这个自然不动之头实在是因为照镜子的因缘而发狂，会有这种情况的因缘的话，那为什么不使这个自然不动之头就因为自然因为因缘照镜子的因缘就失掉呢？发狂是发狂，可是头并没有失掉啊。现在可以知道本头不失，狂不妄出啊，本来的头并没有失掉，而这个发狂恐怖之心希望而至内心中出，可是这个头呢成无变异，何解因缘啊？说明这个头不会因为因缘照镜子的因缘而失掉，因为照镜子的时候虽然是发狂，可是头并没有失掉，没有变异，尘无变异，就是这个头并没有变，头还是在脖子上，原来就是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并没有变。那怎么能说是因为有因缘照镜子的因缘而使发狂了？那么发狂之后头并没有失掉，头并没有失掉，是而且完全没有变异，跟原来的头完全相同，成无变异，那怎么可以说是因为有因缘而发狂啊？因为前面说过别人照样也照过镜子，可是他们为什么不会发狂啊？单单阎罗大多一个人发狂啊，这里就可以明白不是由照镜子的因缘而发狂的。这一段话它的用意是说明真如自性啊不是自然也不是因缘，就像阎罗大多的头啊，本来自然不动，但是不是外道的自然法，只是真如自性如如不动，不是自然的这个现象啊。它也不是由因缘而会有所变化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真如自性不管你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它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啊，就是真啊，知真本有啊，达妄本空啊，妄法无名妄法是当体就空，没有实体可证啊，只要知真本有啊，如如不动，达妄本空啊，知道妄法都没有实体，这就行了啊，不必再去搞什么因缘自然，说的那么多话啊，这个都是成为戏论。接下去的经文说，本狂自然，本有狂不，为狂之际，狂何所前？这里说妄法没有实体，虚妄之法，狂比无明妄法，无明烦恼的妄法，这个妄法没有实体，它也不是自然因缘啊。本狂自然，就是说假使那个狂性自然本有，假使像阎罗大多他本来就有这个狂性啊，所以说本有狂不，本来他内心里就有这个狂性啊。 那么如果本有狂境的时候的话，他没有照镜子之前，还没有发狂之前的狂潜在哪里呀？隐藏在哪里呀？未狂之际，狂火所潜啊，他还没有发狂的时候，记住时间，还没有发狂的那个时间，也就是说没有照镜子之前，没有照镜子之前还没有发狂，他的狂潜在身体哪一部分？他那个狂性潜在内心在哪里啊？他能够潜藏起来，不会发啊，还没发出来，一照镜子他就跑出来了。他藏在哪里呀？这是说狂也不是自然啊。如果是自然的话，那很麻烦了。那应当是每一个人看到镜子都会发狂，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啊。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舟？假定这个狂性它是自然有，本来就有的话那么这个狂要假借因缘才能发得出来就是照镜子有照镜子的因缘，它狂就会发出来那么现在应当要知道，这个头本来没有这个狂性头没有这个狂性，没有这个妄法，头本无妄头没有这个妄法，没有这个狂性那么头既然没有这个狂性纵然照镜子，它怎么会狂走啊？可见别人不会狂走，就是他众生本来就没有这个妄法头上没有这个妄法可见这个狂也不是有因缘的在妄法上好像你看起来有自然有因缘，实际上都不可得，因缘自然都没有所以无论是真是妄真妄二法都没有自然因缘可说，没有这个道理存在那么你所怀疑的，这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吗？因缘也不是，自然更不是这个统统都是你的这个增加希望的说法徒占纷扰若悟本头，视之狂舟因缘自然俱为虚论。假如你能体悟到本有之头，若悟本头，就是本有的真如自性知道这个头本来如是它虽不变，安然随缘，纵然狂走也不会失掉，狂歇了也没有新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头随缘，它能不变，那么这个不变之头不会因为狂走而有无，不会因为狂走了就失掉了无，不会因为狂歇了有了变成新的，没有这个事情发狂头没有失，狂歇头没有新的，还是如如不动所以若悟本头，你能体悟本头本来如是，是自狂走，认识这个会狂走的没有实在的体性，都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而它本来就没有这些。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因缘自然俱为虚论无论你讲因缘也好，讲自然也好，都是虚论，都是游戏之论，没有实发是故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身俱净，无功用道。若由自然，如是证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无生灭者，名为自然这些文字啊都是非常简单，很不容易在文字上得到真正了解 因为文简呢，文字太简单，会伤到它原来的意义，没有办法真正在文字上表达出来。开头说的“是故我言三元断故即菩提心”，这一句话是重述前面所说的“三元断故，三因不生，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啊，三元断故即菩提心八个字，就是重述前面说的“三元断故，三因不生，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啊，三元。就是前面的三种相续啊，世界、众生、业国，这个三种相续就是众生的业缘没有断啊。这个造业因缘如果断了，没有三种发生的因啊，三因不生啊，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因缘啦，因为它三缘断故即菩提心，既然即菩提心就不是因缘啊。还有既然即菩提心看起来有点像自然啊，可是因为有三缘断才能歇即菩提，三缘不断还不能歇即菩提，那又不是自然啊，也不能成为自然。那么明白这些道理啊，这里接下去的话啊，这个里面的含义啊越来越深啊。此恐因为他恐怕啊生灭的这个情况，哎，被生灭灭掉了，好像有生有灭。既然有生有灭，就生长另外一种的序论，啊，有生灭而有这个游戏之论，没有实体，啊，所以经文说三缘断故即菩提心，啊，这样三缘断菩提心就生了，啊，但是这个菩提心生，生灭心灭，啊。那您又会认为哦，有菩提心了，菩提心升起来了，那个生生灭灭的妄法就灭掉了，又好像有生灭，又在生灭法章升起细论，所以说此但生灭又是生灭的细论，还是不究竟啊。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只是说有生有灭哦，菩提心生了。啊，那么生灭法灭了啊，一定要再进一步做到灭生俱净，灭也不可得，生也不可得，生灭法灭，灭不可得，菩提心生，生不可得，到了这种境界啊，才是所谓无功用道，不必下功夫，顿时能够到啊。那么如果有个自然存在，情况就不一样，若有自然呢、啊？如是证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啊。假如你认为有一个自然存在啊，不要因为这个无功用而看到自然啊。假如你又至于自然的话，那就另外有一个自然心生起来了啊。那么由自然生起来。然后又生灭心就灭掉了，生灭看到这个生灭法，一切生灭法自然是不动不要有个不动存在了，那个不动本来没有生，你认为有个生的话，那么好像自然生了，生灭灭了，这都是生灭法所以说此亦生灭，这都是生灭法此亦生灭既然到这种情况，你必定要进一步的去体会无生灭则名为自然啊。菩提心的生灭，菩提心生不可得，生灭法灭不可得啊，这个都不是自然，就是本来如是，如如不动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无生灭则名为自然，那个不是自然，就是不动，如如不动，真如自性本来如此，如如不动啊，不是像世间法有活活的，有不是活活的，有这些分别啊，犹如世间诸相杂活成一体者名活活性，非活活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活活非活，活然俱离， 理和俱非，此俱方明无系论法，这是最高最高的境界啊，在文字上很难把它表达出来。犹如好像世间诸法啊，世间相，如果两种东西把它混合起来成为一体，能够活活的叫做活活性。举例说，水跟土，它能够活活，水土活活起来成为一体，一体变成什么？变成泥巴。水跟干土混合起来变成泥巴，那是活活性，可以活活。但是这个是世间法，真如自性并不如此啊。非活者，非活活者生本然性啊，真如自性本来如是，本然就是不动，本来如是，它是不动的，不是像世间的活活性啊，所以它不是活活，不能用世间的活活性来说明它啊。本然非然，本来如是不动的自然的真如自性，不是像普通一般讲的自然啊。活活非活活，活活非活，就是活活也非活活，它也可以活活，也不是活活啊。可以活活吗？随缘不变，不变能随缘啊，看起来好像活活啊，因为它的本体本来不变，就是不是活活。活活非活啊，就是活活非活活，你看起来像活活，实际上它并不是活活。到了这种境界，能活活的，你认为不动自然的，这两种的看法通通要立，所以叫做和然俱离啊，这两种都离了啊，离和俱非，离也不是，和也不是，在真如自性里面都没有这些啊，连这些法都不是，何况因缘自然啊。到了究竟如此，此俱方明无系论法，到了这里才叫做真正无系论啊，真正是彻底的究竟的啊妙论，没有系论，就是真如自性本来如此，它能随缘而不变，又能不变而随缘，这种境界啊，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啊。那么跟我们啊详细分析啊，真如自性不是自然，不是因缘，因为这是不是第一啊。那么妄法它也不是自然，因为它不是本来就不动的东西，因为它可以消灭，可以灭就不是自然啊，可以修行而把它消除就不是自然。这个要明白这些真妄分别，了了分明真啊，要自证本有，达妄本空，妄法一定是空的，没有实体的啊。这个虽然讲的很多，道理就是要知真本有，达妄本空啊，知道真如自性本来如是，本来有的妄法，虽然有妄法，但是这个妄法当体即空，它没有实体的，好像黑暗光一照就没了，它没有实体啊。经文到这里为止啊，阿难的疑问已经把它啊解答清楚，接下去就劝修，劝阿难要修行啊，菩提涅槃啊尚在遥远，非你力竭心清修正啊。这几句话就是劝阿难要修行，阿难啊，你得知道啊，你想要证菩提啊，约智讲菩提，约理讲涅槃，简单讲菩提涅槃就是究竟佛果，你要成佛，我老实告诉你，你的修行路子还是相当遥远的哦。嗯，阿难在第三卷经文完毕开悟，那指悟理呀，悟理啊，就是他后文以后边经文所说的明了回家的路线，明白自己回家的路线。哦，我知道了，我要回家，我要走哪一条路，怎么样子回去，这个路线清楚了。 可是他还没有走哎，寸步不移呀、啊，他一步都还没有走啊。啊，古人有个比方哈、啊，这个比方不是在这里用，不妨借来用。有个人半夜起来，在自己的家门口，你们家门口正好有一个兽啊，半截锯掉了，跟人差不多高。晚上起来，偶然一看，在朦胧月色之下，看起来好像有个鬼站在哪里，吓了一跳，以为自己门前有鬼，往门就打开就跑。哦，我家里有鬼，不得了，赶快跑，往外跑，跑啊跑了、啊、跑了、啊、好远好远，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哎，那么跑到哪里去？这个后边的人呢，知道他是吓了一跳跑了，后边的人就往前追，啊、跟他说，那不是鬼，你不要再跑。那么把他追上了，跟他说，不是鬼啦，你怎么这样子，胆子那么小啊？哎，那不是鬼是什么呀、啊？那是一颗木头啊，不是鬼啦。哦，不是鬼是个木头啊。一知道不是鬼是个木头，他这个狂不害怕的意思整个消失了，不狂了，不害怕了。既然不是鬼嘛，是个木头嘛，怕什么呢？就不必怕，不必怕。哎，这个知道不是鬼，开悟了，开悟了啊！可是你已经跑开自己家门，离开很远很远了，跑得很远了。现在要回去呀、啊，要下功夫跑一段路啊，不跑。没有办法回到家。这个比方，欧南在第三卷末七大洲便开悟，知道不是鬼，知道不是鬼啊，知道了，可是现在要回家，要回家，因为你跑出来很远了，迷失自己原来的家的路啊，现在知道路了，要回去，要跑啊，慢慢跑回去啊。所以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哦，要这无上菩提究竟涅槃之路线，虽然明白了，很遥远哦。遥就是远，很远很远呐、啊，跑了五百由旬那么远呐、啊，啊、那么现在要回去呀、啊，要历劫辛勤修正呐、啊，啊，你如果不用历劫辛勤修正，不能到家。就是说你要辛辛苦苦从你现在已站在地步往自己的家五百由旬一步一步往回跑，那、那很辛苦哦，经历多少劫啊、都是大劫，要辛苦，辛就是辛苦，勤就是勤劳，很辛苦很勤劳去修正，努力断烦恼才能正果啊、就是断烦恼是因，正果是结果，必定要努力修。所以后边第十卷经文说啊，这个事须渐修啊，理虽顿悟，事须渐修。理可以顿时开悟啊，所以古人说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深啊。我们可以顿时开悟，开悟了好像跟佛一样，可是。那你多生的习气那就得慢慢断了，不可能一下子就断心足，所以要历劫辛勤修正啊。这个可见佛是应机说法的这个啊功能。前面跟富罗罗就说啊，和谐积劳恳勤修正，因为富罗罗已经证阿罗汉果，他的具身我执分别我执整个断了啊，那么他现在主要就是要开悟啊，开悟之后他就能够依菩萨道修进了，所以不必像欧南这样的。欧南现在还是个出国的啊，第一个刚刚进入圣门的一步而已啊，到阿罗汉果还有经过二国三国到啊阿罗汉，而且到回向无上菩提啊，要自行化他到这个福慧满足啊，那要历劫修正，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佛对于富罗罗说的就不必辛苦去修行，因为他只求顿悟就可以。而阿难他已经悟了， 悟是悟了，明了回家的路，可是他不修不走不能到家，不举步不走不能到家，所以要历劫辛勤修持。我们也没有悟，也没有修，现在一方面要多多修学佛法，多听听佛法来求悟，一方面还要努力进修啊，回到自己的本家，好好的走路，不走不回到家，我们两种都要一步一步往前走。虽服一时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只一细论啊。佛对阿难说，你呀、啊、你记忆很多啊，你的脑子里面很多很多佛法啊，你虽然能够记忆啊，能够保持十方诸佛所说的法，不但释迦牟尼佛的，十方诸佛的法只有他听过他都能记起来，十二部经总指佛所说的法的种类不出十二部啊，常行重诵并受记，孤取无问而自说，因缘比喻基本是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名，广于大论三十三。哎，这首句诵就是包含十二部经啊，在这个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里面又详细说明这个十二部经啊。现在不把这个十二部经的名相细说，实际上以前讲过很多次啊。这只是说无难了，你呀、啊、把十二部经这些名相通通都记得很多，这些清净的妙理，所谓清净佛法是最清净，它没有附带条件，它没有副作用，清清净净。佛法的清净最妙的道理多到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恒河沙形容它的多，佛法微妙之理多得不得了。你纵然记得这些东西呀、啊，只一细论呐、啊，细论就是游戏之论呐、啊，讲那些话讲得很多，得不到真实受用，因为说的都是画饼，画饼不能充饥，啊，饼画的再大再多都好吃，假的不能充饥，肚子饿不能吃，啊，所以阿难虽然是懂得很多佛法，记得很多，啊。那只是游戏之论呐、啊，得不到真实受用。你不修行，得不到真实受用。所以古德说：“说得一尺，不如实行一寸。”啊，你能讲到一尺那么长，还不如你实行一寸就好。啊，假如不去用功，不修行，得不到真实受用。懂得再多，到了时候都拿不出来用的啊。例如一个人如果在佛法上没有真正的功夫，你记得很多的佛法，到了临命终时无常来了，你能说常行啊、重诵啊、受记啊，把这些搬出来来对无常吗？无常才不接受这些了，来来来跟我走啊，那些都不用讲。最好的是什么？念佛用功下功夫啊，真正修行在内心里得到真实受用啊，才有办法对付无常啊。腊月三十日到来，才不会手忙脚乱啊。佛对阿难说：“你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真理多闻第一啊。你阿难虽然是善人，讲说因缘啦、自然啦，讲得非常清楚。”决定能够明白了之，讲得很清楚，你把因缘啊、自然啊都说得那么清楚，这么那么了解世间人都对阿难赞叹说人间真理多闻第一，人间的人大家都赞叹阿难说，哎，了不起啊，你是多闻第一啊。哎，多闻第一有什么用啊？以此积戒多闻心息，不能免离摩登劫难了、啊、你累生历劫听佛说法去汲取来的多闻的熏习的习气， 啊，脑子里面很多很多，不晓得多少部藏经，啊，可是你在这一生碰到摩登切，你好像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实践了，啊，就不能免离摩登切难，何须待我佛定身咒啊？啊，如果没有佛说的这个楞严经啊，里面所说的佛顶神咒，假如没有这个楞严咒啊，摩登切心引火顿歇，得无那含啊，于我法中成精进林，爱火干固，令你解脱啊。这摩登切由这个楞严咒的力量，他这个引火顿时就歇下来啊，正到三国阿那含，就是不来人间了，欲界的烦恼就消失了啊，在我佛法之中成为精进之灵，认真修行，成为后边到了这个后边第六卷啊，二十五圆通说完了，选圆通之后，他还能够证到阿罗汉果啊。所以这个摩登切爱火干固啊，爱火就干掉了，就固掉了，没有了啊，使令你也得到解脱了，否则阿难，你被他拖住啊，你也没有办法修行。阿难以摩登切历劫因缘，在其他经里面有说，后边经文也还在提到啊，因为他多生多劫彼此恩爱的习气啊，不可能一下子就解脱啊。那么因此啊，如果不是出在佛时，由佛的这个神咒的力量，您要解脱恐怕就难了。这是说明阿难的多闻呢，自己得不到受用。不过我们不要误会，因为多闻不好，多闻有多闻的好处啊，多闻还是需要的，多闻是解，不解怎么修行啊？要先在佛法上得到真正了解啊，但是了解之后要随分随力的努力进修，不进修不能有所成就，所以要以解道行，一方面了解佛法，一方面以了解的道理去努力进修，不是解而已啊。佛对阿难说的话有带点责备的意思，用意思说你知解而不行，阿难知解而不行啊，所以他在初卷第一卷的经文啦、啊，七番破妄以后，他自己说出来了啊，他以为我的大哥成佛了，啊，那么成佛了，他有无量无边的三脉，我不用多了，大哥，你给我一个三脉就好了，给我一个三脉就好了，你已经修成那么多三脉吗？给我一个就好了，哎。他没有想到啊，身心本不相待，不能代替啊，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啊。那么您自己不下功夫，想要到山顶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必定要自己下功夫，解要行，解而不行才是问题啊。有解有行，学佛才能得到真实受用，不能因此而不求了解。盲修瞎练，不求了解的盲修瞎练，那更危险啊，会跑进火坑里面去，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多闻不是不好，多闻解了之后要学习修行啊，一边解一边行，所谓解行并进，解行并重，而要以解导行，有般若的智慧的解来领导你修行去向无上菩提啊，不能说啊，既然多闻不好，那我就不求多闻了，我不要像阿难这么麻烦啊，听了那么多，记得那么多，结果啊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不能断烦恼，不是这样啊，他是解而不修，问题出在这里，我们不解又不修，那更糟糕了啊。不解又不修，那在佛法上你能得到什么受用啊？只有自己跳进火坑啊，轮回上是没了。因此之故，我们必定要学习阿难的多闻啊，学习所有古来的祖师大德的进修， 努力进修，有节有行，而才能到家。所以不要因为看到佛责备阿难的话，而自己就因意会失啊，那么因此就不肯发心求道文，那是很大的错误啊。我有些人在哪里提倡说念佛就好，不要修，不要看经，那错误的，那很大的错误。不看经，不懂佛法，佛怎么能够念得好？不懂佛法，只想要念佛，念到最后啊，问题很严重的。所以我从前在狮头山，我是17岁到圆光寺啊。那一年我听到一个老修行老比丘尼呀、因为山上每天晚上都有一支香念佛，他那一支香念佛念好出来啊，他在慨叹，他怎么说你知道吗？这个阿弥陀佛两个超生啊，阿弥陀佛鬼，笑话他，笑话他，一阿弥陀佛两个超生，你能一超生吗？去吹吹嘞，啊！我们今天只讲到爱佛甘故令你解脱，事故阿难以下，留下次讲啊。